终于平安的回来了。去中国大陆七个礼拜，也领受了很多。我最远的地方到了西边是四川，四川，然后先到重庆，后到四川，然后再到了四川玩，再到哪边我也记不太清楚。但我去过上海，也去过了浙江，也去了安徽两次，来回各一次，不同的地方。最后一站是湖南，感谢神保守我一路平安的回来。昨天大概傍晚回来，所以这个时候大概时差应该精神还算可以吧。很感谢神，神给我一个，他们都觉得说，老师你为什么不休息？可以啊，不休息。其实我休息都在那个火车上面休息。这一次因为是每个礼拜，就礼拜五上完课，礼拜六走，然后呢就在车上就休息，礼拜天就被他们接去了。玩只去了一个地方，去了雁荡山。我也不晓得那座山有什么好玩的，我也不知道，但是陪着老师去了就去了。照了两张照片回来，看了很多的景象，我不知道他们在形容什么，反正我看不懂。我看不懂。我感谢神，在里面的同学们还有弟兄姐妹们都很爱主。看到他们在主里头的摆上，我很感恩。我每一次到国内去，事实上都是向他们在学习。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是神学院也好，培训中心也好，或者是教会也好，都是六点钟就起床就开始晨，就是晨更啊。他们有一个小时的晨更，是有的是跪的，有的是坐的。然后七点钟到八点钟就是吃早饭休息，八点钟就开始要上课啊。那弟兄姐妹精神都很足，但中间有休息两个小时。他们每一次很多地方上课我都没有按照时间让他们有休息，因为他们都希望一个小时能够休息十分钟。换句话说，五十分钟课，十分钟休息。我说邱老师不能这样子上课，这样上课邱老师会打断我的思路，所以说我讲到哪里就休息到哪里。然后呢，你们中间要休息的就可以出去，就像你们讲听到的时候，你们要起来也可以上个洗手间，也可以去，没人拦阻你们。但是老师上课时间、休息时间一定给你们是够的。我们感谢神，七个礼拜熬过来，那今天要和弟兄姐妹要分享的是宣教的仆人，是仆人之歌第二首。我记得我在走之前和弟兄姐妹所交通的第一首仆人之歌出现在第42章，那首题目是什么还记得吧？还记不记得第一首仆人之歌？这首仆人之歌是讲宣教的仆人。第一首之歌忘掉了哈，忘掉了吧？谦卑的仆人，42章里面那边第一节到第九节那边讲到七个不，不宣导，不扬声，不在街上讲话，然后呢压伤了芦苇怎么样，不折断将他的灯火，不吹灭他，不灰心不散的七个不字，说明了我们预表我们这位弥赛亚是一位谦卑的仆人。那在今天在这段里头，因为谈到是宣是跟福音有关，所以我就给他取个名字叫宣教的仆人。宣教的仆人在这里面我们所看到的经文，我想麻烦再请你打开一下经文。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其实这个是一个两个的平行的经文，平行句子。众海岛就是指远方的众民，一样的啊，没有什么区别。那这边讲，当听我言，留心而听，就告诉、宣告普天下的人。这时候，我们的神耶和华神 要向普天下的民一个宣告，宣告什么呢？宣告这里面说，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祖母腹他就提我们的名，就提我的名。我想42章那边也讲到了，一开始我的仆人是我所选召的。我想我们每一位做神的仆人，在座每一位都是啊，包括你，包括我，我们都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都是神所选召。这里面特别讲到说什么，自祖母腹，对不起，自祖母腹啊，自祖母腹他就提我的名。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不管信主的年月多少，不管我们信主的灵月多少，我们必须都要承认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母腹里头就被父神所选召，在基督里选召，不是只有这些伟人才是从母腹里头选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在母。所以说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这边就讲到说什么呢？创世以前，就在基督耶稣，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弟兄姐妹，这就在母腹里呼召了我们。当然圣经里头我们会看到很多是母腹，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在母腹里头就被选召。因为当天使加百列跟玛利亚讲的时候，要预先命名我们主耶稣叫什么？耶稣。这个就是一个母腹中被选召。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施洗约翰也在母腹里头被选召。我们也看到先知耶利米也在母腹中被选召。我们也看到使徒保罗也在母腹里选召。每一个蒙救主的儿女都是在母腹里头就被选召，他就提我们的名。我们何等的感恩！我想在座的好像都是基督徒了，大概还有几位，不要忘了，我们都是母腹里头所选召。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感恩。昨天我在飞机上回来的时候，很难得碰到我旁边是一位年轻的一个小女孩，也不年轻了，30几岁，她还跟我讲了很多。那我就鼓励她，她就要回去。她刚好来美国出差一个礼拜后就要回上海。她在上海考在电视公司在做事的啊，上班的，家庭环境非常的好。家庭环境非常好，大家住在静安区，你们上海来的就知道静安区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段啊，什么样的一个地段。他家有2栋房子，那么说这个都不能带走，唯有一个信仰能够带走。他还未婚，他很高兴把我的手机就拿去就看了大概有半个小时的圣经啊，半个小时圣经，最后他把这个网络他也都照相下来。他说他有空一定回去，他希望下一次去上海的时候，不错，下次我如果有机会去上海我可以找他。为什么？他有车子可以接送。他说老师我可以带你到外滩去玩。我说谢谢，他说我下次有机会去找你。所以在路上又可以传福音，又可以认识朋友，还有人可以接待，感谢主。那我们今天一样的，我巴不得我们在座还没有很多，不要忘了，我们都在母腹里头，他就听我们，我们相信那个，相信那个。我想再往下看，啊，就回到我的那个。今天要和弟兄姐妹所分享的，我想用那个仆人的身份。仆人的使命，还有今日的我们。仆人的身份，一节到第四节，我们看到神的选召，我们可以看到神在母腹里头就选召我们，何等的恩典。 那另外我们要看到神的装备，当神呼召他自己仆人的时候，差派仆人做工的时候，神一定会有装备。换句话说，神会继续的怎么样，会赏我们在神面前有能力，在侍奉的时候我们有智慧，我们有能力。我们记得摩西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曾经讲到摩西，使徒立法的见证说，摩西在埃及学了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大有能力，神的预备。换句话说，虽然在第一个四十年当中，摩西他所学的一切学问并没有达到他以为耶和华神要派他差遣他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了米甸旷野，但是后来最后的四十年，从他81岁到120岁，最后四十年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旷野，走旷野道路四十年的时候，他所学的学问完全的用上。换句话说，神要装备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世上有没有学到我们的专长？有没有？有。我们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恩赐。但是恩赐怎么样为神所用？神为神所用，就会发出莫大的能力，成为神所用所要使用的贵重的器皿。所以他说，这边我们经文上讲什么呢？我这边我们来看，神的装备，我们看到经文，使我的口如刀块，将我藏在他手，藏在他手阴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口如刀块刀，还有磨亮的剑，这都是一种我们今天要备受装备。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多接受一些神学训练。我们在神国里头的投资一分一毫绝对不会是浪费，神都纪念我们。神今天要差派我们事工，神一定要装备我们。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我们愿意来摆上，这边的仆人他就有一颗愿意的心。我们今天我们看到所谓的口如快刀，还有磨亮的剑，弟兄姐妹，这都是攻击性的武器。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讲到说，我们全部的军装，哪一个是唯一是带着攻击性的武器，是哪一个？还记得吧？不管是铜牌也好，护心镜也好，这些等等，还有福音的鞋子，这些等等，头盔，这些都是保护的工具的装备。哪一样带着攻击的能力的？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是攻击性的武器。那圣灵的宝剑是什么呢？就是神的道。换句话说，我们今天一定要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要好好的做装备。国内今天弟兄姐妹，每一天他们拿在手上就是一本圣经，他们要求一天要读几章呢？你们大概很难想象啊，一天要求他们读30章圣经，他们就是这样子读，一年大概要读个五六遍。但是最后我给他们有个建议，我说这样子不太好，读30章都记不住，你圣经整本翻烂，你还是没有办法全盘的了解。我说一天不要读，你们按照学校的规定读30章是可以，但是自己每半年一定要好好读一本书，每半年好好读一本书，好好的去思想神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头，我们要做比较。我们第一篇我们的弥赛亚诗歌和第二篇的弥赛亚诗歌有什么不同？ 第三篇、第四篇的弥赛亚之歌有什么样的不同？我曾经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每天最少有30分钟的灵修，还记不记得呀？有做到的，能不能请举手？让老师看一看，好，好好，对不起啊，我也习惯了用老师，一下改不过来。有没有每天花30分钟读书，在神面前有灵修祷告的？有没有？有，我们看到了，感谢神。我相信我们30分钟时间是绝对有。你们不要学我啊！你们不要学我，我差不多一天大概有10个小时在神的话语面前写作业啦，然后写那个主日学教材啦，这些等等，一天我最起码有10个小时。但是我巴不得弟兄姐妹们，你们能够一天30分钟到1个小时，没有这个时间的，争取向神求，神一定会给我们的。我们今天如果对神的话语不熟悉，我们怎么能去打仗？这是唯一我们攻击的武器。希伯来书第4章里面讲到说，神的道像怎么样，是活泼的，有功效的，像一千两刃的利剑还要快，把我们的从灵魂骨髓和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辨明。这是神话语的能力。换句话说，神的话可以使我们全身都可以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能够隐藏得住的。希望我们不要忘了，我跟在国内，我和我们的朋友们都在讲，弟兄姐妹讲，唯有生命能够影响生命，唯有生命能够传递生命。当我们的孩子们问我们爸妈你为什么要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怎么回答？我们怎么回答？以色列百姓犹太人说，你要记得这些一切的礼仪、宗教条例、这个宗教礼节，他为了什么？当孩子们问到你的时候，这就说当年耶和华神怎么样带领你们离开埃及。这是对以色列百姓来讲是永远不可磨忘的、不可忘掉的一个记忆。我们今天有没有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今天有没有把我们得救的见证，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如何经历神，有没有跟孩子传递？这是我们可以思考的。我们可以思考，在座有几位孩子们都小，把正道交给孩子，到老也不便宜。我们什么可以传递世世代代的？只有我们的信可以传递世世代代，可以生生不息，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其他的都是身外之物。我跟昨天跟我这位朋友讲，我说你现在按照市场的行情，你们家里是家财万贯。他们两个人父母亲合拆的房子，两栋房子虽然不大，可是加起来200平方米。200平方米，问他说你们静安区1平方米的市价多少？他说市价一平方米是6万块的人民币。换句话说，200平乘上6万是多少？1200万人民币。换算成我们每年多少？200多万。自己还开车子，每个月还有收入，父母亲都是退休的，我相信都是高阶人士。但是我跟他讲说，这个人存留下去吗？他自己说他不是，不能。我说那你就回到圣经里，回到圣经。他说要有信仰，我说是的，但是要信仰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信仰？对不对？每一个有信仰总比没信仰好。但是在有信仰的当中，我们要去区别，我们要分别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信仰。下次有机会能够见到他，再继续跟他传个福音吧。好，继续传福音。 那我们现在就看到下面一段话，下面一段话呢，这里面讲到说什么呢？第三节，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换句话说，这里面他有侍奉，做一个仆人他必定有侍奉，可是侍奉的时候他看到他自己侍奉没有果效。我们会不会侍奉神的人会以自己的果效当作我们侍奉的一个成果啊，我们成果的一个怎么样一个肯定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仆人有他灰心的时候，因为我们在以赛亚书53章我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宝贝向谁显露呢？有灰心的时候，所以他这时候就灰心，他就有怎么样，就会退却，所以他会问，仆人会问。我们常常在侍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没有果效，就像我们教会，我们自己所属的教会，我们每一次到10点钟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还是零零落落，还是零零落落。还好我们还有我们的诗班可以撑住一下，要是诗班不在的话，哪一天我们诗班暂停的话，我们那天可能10点钟大概只有我们领会的，只有我们的 Alice 一个人在这里面对空气。爱丽丝会不会灰心啊？她会觉得她的侍奉突然徒劳啊，虚无虚空啊？我们会。但是神在这里头安慰她，她突然间她自己有一个反应，她说，我虽然徒劳，虽然我的侍奉是虚无虚空，但是她知道她当得的礼在哪里，在耶和华了，他的赏赐是在耶和华了。我们通常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是看果效，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是看外貌，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就看人的称赞。这次我在最后一个礼拜，我在湖南的时候有一个培灵会，我是在另外一个教会培灵，后来他们因为说老师太辛苦了，让我休息一下，所以最后两天呢，他们就请了温州的弟兄，两位弟兄来消除。那他们温州的两位弟兄都很谦卑，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你一定要讲觉得我们怎么样，他们有什么地方不足的，希望我能够给他们一点帮助。我说你们都很好，感谢主，你们都很用心啊，你们都很用心，也很爱主。温州的弟兄姐妹跑到这边来交通，跑到湖南啊，跑来交通。他说，邱老师你讲的是虚伪的话，他说你讲的是表面客套话，他说我希望你能够真讲一些真心话，让我们能够得到一些。我说那你这样讲我就跟你交通一下。他提到侍奉的挑战啊，侍奉的挑战。那我在这里，他提到一个讲员特别提到一个，他说当他侍奉得不到人称赞的时候，得不到人感恩的时候，他说这是我们侍奉的挑战。我说这一点，我说老师持保留态度，我说我持保留态度。其实我们今天真正的侍奉的挑战在哪里？我们是讨神的喜悦还是讨人的喜悦？这是我们真正的侍奉的挑战。我就跟他交通我的观点，我们今天侍奉不是讨人的喜悦，我们侍奉如果说只是要得到人对我们的赞赏的话，这个侍奉就是草木和谐的侍奉，神不喜悦。我们如果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即使没有果效，但是我们看这个过程。弟兄姐妹，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经历它，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它，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重要。不要看果效，当我们侍奉的过程，我们是依靠圣灵，我们是随从圣灵，我们是依靠主的时候，我们就与神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亲密。弟兄姐妹， 我孝敬一定是好。当我们只求自己的努力，我们活在律法之下，只靠自己的时候，我们这个即使在人看来侍奉是很大的，是很有果效的，但是这个是草木和谐的侍奉。我们看重的是果效，没有看重过程。我们与神的交通是越来越疏离。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是看外表呢，还是看实际？我们是否会被看外表啊？外表就刚才温州这位弟兄所讲的，你是否你家出来感恩？我以前有，我走过这段路啊。以前我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我看到每一次受洗，都有人都到台上来见证，每一次受洗没有一次例外，求神里面都是神的恩典，都说邱弟兄、台林还有邱弟兄在他们身上帮助很大。弟兄姐妹，当我坐在台下的时候，我就飘飘的，懂我的意思吗？神看为不美好，神看为不美好，我们必须有这么一段的过程，让神开启我，不要看人，我们要看实际，我们要看我们不要有金钱的外貌，但是我们要有金钱的实际，这是提摩太书告诉我们。我们看人还是看神？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亚伦他看人，摩西看神。在金牛犊事件的时候，亚伦是不是看人呢？当以色列百姓200万人到了亚伦身边，到了亚伦面前，我们不知道带领我们的摩西去哪里了，你帮我们就做一个像吧。当亚伦怎么说啊？他说你们就把你们的儿子女儿的金环拿下来吧。他用器具就造了一个，就铸了一个金牛犊。这种的领袖好不好？这种领袖太好了，就是现代最流行的那个领袖，人间的领袖，看怎么样？看重民意的趋向，注重民心。200万人希望你造一个金牛，造一个像，他就造。摩西呢？摩西下来把2块法板打碎，还叫磨成粉。放在水里头，叫以色列百姓喝了，还要沉醉，还当天杀了3000人。但神看重的是哪一位？神看重的是摩西，因为摩西，所以到最后，摩西他说摩西怎么样？他是在神的家中尽忠，为了要证明将来必要成就的事，就是证明我们3500年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神的家中居住。这就是看人和看神的对比。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侍奉是看人吗？我们有我们的软弱，我们一定会看人，这是人性中的软弱。但是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常常来到神面前，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能够自信，让我们不要落入这种光景当中。你看世界很多的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是传统的福音派也好，是灵恩派也好，有多少的传道人都侍奉，都是为了人的侍奉，到最后全部跌倒。我想弟兄姐妹应该知道，韩国全世界最人教会人数聚集最多的是韩国教会，叫赵云基。在钱的方面他就跌倒，他的教会有80万人，光是传道人就有8万人。如果说我们到了，你们有没有去过首尔？我是没有听去过啊，韩国。听说你飞机飞到首尔上空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祷告山上面就有两个祷告灯，我没有停过。 那最后他就在钱上面出了问题，现在在监牢里，在韩国监牢里。我们也看到民主派的 Benny King， 我不晓得他是钱的问题还是影射的问题，也一样。当我们注重在人的时候，我们就容易犯了这个毛病，我们就很容易解脱。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弟兄姐妹，有选召，每一个侍奉的人都有神的选召，神给你装备，即使没有果效，但是我们仍然有赏赐，因为神看过程，他有赏赐。我们的安慰是来自于神，安慰来自于神。所以我们即使今天在人看来我们是草木和谐，但是在神看来却是金银宝石。但愿我们都有一个心智啊，我们都有一个心智。心智在哪里？我想我来念一段经文啊，心智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我来念一下，弟兄姐妹不要翻了哈。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了基督，我们每一个人都听过基督的道，我们每一个人也领受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这里面有三个要，下面哪三个要？第一个，我们要脱去旧人；第二个，我们要心智改换一新；第三个要，我们要穿上新人。其实这三个要是同时发生的。当我们脱去旧人的时候，我们必定穿上新人；当我们脱去旧人的时候，我们必定心智就改换一新。这个三个非常奥妙，而且是同时发生的事情。但愿我们每一位我们蒙救赎的儿女们，我们在神面前都要这个心智，神就必定有赏赐在我们身上。我们虽然在人看来没有果效，在神的眼中却是金银宝石的建造，可以经过火的试炼，我们可以永远存在。我想这是我要跟第一点要跟弟兄姐妹所交通的啊，就是神的选召、神的装备、神的赏赐。我们看到仆人身份的这一段，再下来我们要看第二点，就仆人的使命，在第五节到第七节，我就简单的，我想我们弟兄姐妹都了解。第一个，使以色列复兴，我想这是一件小事。当然，神的仆人在当时来看，一定要使以色列百姓能够回到神面前，能够认罪，能够悔改，离弃偶像，离开巴比伦，离开巴比伦，离开吧，离开吧，啊。常谈耶和华器皿的，务要圣洁，这是要恢复以色列百姓。但是神的救恩没有停在这个地方，他要使外邦人得救。所以说，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就讲到什么？就讲到西布伦呐、拿弗他利在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必有怎么样大光照在黑暗之地，使瘸腿的可以行走，瞎子的可以看见。这就是使怎么样外邦人得救。我们感谢神，如果若不是神在勇士里头命定外邦人一起同盟救恩的话，我们今天断没有这个福分，我们可以坐在一起。我们感谢神。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常常在思想，真的神的恩典临到我，我们不知道为何神的恩典就临到我。我们有乐意去追求吗？我们想去追求吗？没有。别人给我们传福音，我们真的会相信吗？我们都有所求， 像我是因为我跟我太太关系不好，对不对？在人的尽头，神的开头，我们一起来到神的殿中，神又拯救了我们一家。我们都有一个目的来，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被主蒙召，我们的目的是何在？但是我们感恩的是，神以本相怎么样拣选我们，但是却不以本相来报应我们。因为耶和华若纠察人的罪，怎能站立得住呢？我们天没有一个人我们配犯在耶和华神面前，但是神就是这样的爱我们，就是这样爱我们，还不够，因为自受他的手，地上的国要成了怎么样？我主耶稣基督的国。这应该是在启示录第十一章讲的，地上的国要成了国主我基督的国。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到说什么？他既卑微，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顺服神的旨意，神就使他从死里复活，升为至高，使天上地下的无不屈膝，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就是万民屈膝跪拜，也就是圣经在这段经文上所讲的啊，在以赛亚书这边所提到的一段话。以赛亚书这边提到说什么呢？第四十九章啊，四十九章这边讲说，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场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所以今天尚未小事，不过更大的事。今天尚未小事，这是以色列复兴，但是是万民屈膝跪拜，这是更大的事。弟兄姐妹，当拿单叶，我想弟兄姐妹知道吧，福音书里面拿单叶，他看到在无花树下面底下坐在那边思想的时候，拿撒勒有出什么人呢？他很藐视耶稣，但是耶稣说，你是真以色列人，我今天要与你一同作席，但是你今天要，你将来还要比怎么样？还要他说看到天开了，他说你将来还要看到怎么样？更大的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在做更大的事。我们今天就在更大的事。我们什么是更大的事呢？今日的我们是众民当中保福音的使者。什么叫做众民的中保？中保就是媒介。你们有没有做过媒人呢？有没有做过媒人？没做过媒人，有没有做过卖过房地产啊？我们也没卖过房地产，我们这一条买过房地产的。我们买房地产后有没有找中间呢？有没有找中间的 broker 啊？对不对？那个 broker 就是中介，就是中保。那我们今天是什么？我们就是神跟人之间的中保。我们是做神人中间的中保。所以格林多后书讲过一句话，神已经把怎么样使人与神，使神与人和好的身份赐给我们了，这是中保。所以我们今天都是基督的使者，福音的使者。福音使者做什么？传福音吗？这边不是讲吗？孝主爱人管传福音，这两个标语太好了。虽然我听说挂了好几年了，但是我巴不得我们明年还是用这个做标，做我们教会我们走的方向，作为我们的一个目标。我想请弟兄姐妹，我们同声念一下好不好？怎么样？
心里的心陶然如喜悦，
我们就以这个思考，我们有没有心意更新啊？ 刚才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既学了怎么样，我们既学了基督，对不对？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心智改换一新，这就是心意更新。如果我们要用罗马书第十二章那边也可以，对不对？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纯全善良和喜悦的旨意，也可以，都一样的意思。我们要不要逃出喜悦呀？我们今天有没有逃出喜悦？每个人都说我都有。今天没有人敢举手说我没有逃出喜悦，有没有？我们都很诚实，我们今天都在逃出喜悦。我们要把孝主爱人，既然逃出喜悦，我们既然一定要效法主，我们要爱人，我们要彼此相爱。我想你们正在学，你们主日学人如何改变，对不对？我不晓得你们改变了没有，还是我改变了没有啊？我想我们都在改变中。我记得我家姐妹 Sherry 跟我讲，她打电话给我，上个礼拜我们的刘弟兄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交通，对不对？刘弟兄已经把这如何改变这套已经带到中国大陆去了，他已经在开这门课了，他也要在他们自己的教会分成十二次的讲道，讲这十二课。弟兄姐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人如何改变，我们今天所有的问题是出在我们这个人的问题上。我们人的问题不能解决，永远就没有办法解决，这是人际关系。我们自己人没有解决，我们谈不上爱人。我们如何才能够去爱人呢？今天唱的这首诗歌非常的美。我也记得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讲过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二个祷告，使基督因我们信靠基督，使我们因信靠基督，使基督可以住在我们的心里，好使我们的爱怎么样，有根有基。只有当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当在我们心中当家做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在爱中才能够有根有基。有根有基够不够？够不够？不够。下面还有一句话，能够和怎么样众人一同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个是爱人。再下来管传福音，我们爱人，我们就会传福音，因为我们爱人，我们就爱他的灵魂。希望我们成为我们明年四件大事，我们就说哪怕中间只说一件都没有关系，也巴不得我们弟兄姐妹明年我们就为这两句十六个字十六真言吧，好不好？十六个字，十六个真言啊！现在看报纸很喜欢用真言，几个字几个字，四个字的真言，我们十六个字的真言，我们好好的祷告。我们就为这十六个字，我们来祷告。我们把我们教会的需要，我们放在神手里，出于神的，神必定要成就之功。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啊？有没有？
有。
哇，人数不多，已经人已经够少了，回答这两三位。人，我们有没有信心？
有。
信心从哪里来？信心从神来。我们就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在神面前祷告，巴不得每个星期天，我们这边的组织，我们聚完会之后，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我们都为这个十六个字来祷告。我曾经在这次上课的时候问过同学们，我说你们祷告的时候有没有认罪悔改？他说有。我说你们是不是每次祷告都认罪悔改啊？他说是啊。我说你们有那么多罪好认吗？他们都认了一下，好像说祷告我们就不要认罪悔改。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老师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是每天都在犯罪， 我们都可能犯罪，而且事实上我们是在犯罪。但是我们，我所给他们的建议，我们一个罪一个罪好好的认，不要含混的每天都在认罪。结果认了罪，有认罪怎么样？有没有悔改？没悔改。所以我们就是罪都列下来，放在神面前，我们一个罪一个罪的认，我们一个罪一个罪的怎么样？悔改。我认完这个罪，我悔改完这个罪，我再认第二个罪，再悔改第二个罪。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每一次祷告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小心一点，这是老师个人的看见啊，是求弟兄个人的看见，我们小心落入撒旦的控诉的圈，在圈套里头。我们每天我们祷告不知道，就是认罪悔改，认罪悔改，认罪悔改，结果既认罪也没悔改，认的罪也不够确实，我们就一个罪一个罪，确实的认，确实的悔改，一个一个。没有认完罪，见主面了，神会纪念我们，神会了解我们。但是我们不要认了一百个罪，一百个罪都没悔改，你看看神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向神，怎么向神交代？好，这个只是稍微跳出去跟弟兄姐妹讲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今天一同做更大的事。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做福音的使者，北泽新华人教会开始，我们向我们的家人，向我们的亲友，向我们的同事，我们都能够作为福音的使者。最后怎么样，我们可以从北泽新华人教会，我们一直怎么样前进到基督的国，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基督的国家中的一员。希望2015年开始，这是我们的目标。北泽新华人教会家人亲友同事，我们一直怎么样一同进入基督的国，我们享受基督国里头的丰富。我不晓得我们在神里头的丰富有多少，不知道。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到各教会去的时候，各地方去的时候，那就太丰富了。我在国内已经很少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了。传道人的家中，传道人家中居然间他的洗手间是在外面，你们就知道洗手间在外面，不是洗手就是上厕所了，就这样简单点，是在外面，房子外面。但你知道那个环境怎么样？这是传道人家。我一到那个地方，他就跟我讲说：“邱老师，我要带你看看洗手间在哪里。”他一带我去看，我当场愣了一下。我说：“就在这里吗？”他说：“是的。”我在那边待了一个礼拜。弟兄姐妹，当我第一天我不适应的时候，我不敢出去，我就不敢出去。但是第二天不得不出去，看到弟兄姐妹都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就出去了，啊，就出去了。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在北美多享福啊！我们今天还不爱主吗？ Billy Graham 讲过一句话，他说神的儿子为我们舍身拯救了我们，他今天只要求我们爱他多一点，顺服他多一点，难道这个是不正义？这是必须怪的，这是个赔率啊，个赔率。唐中龙牧师也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为什么还要传福音呢？他说现在医学界这么发达，他说我们现在知识文明也这么发达，科学界这么发达，大家丰衣足食，哲学头脑思想很大，他说还需要传福音吗？福音还是要传，为什么？ 因为你是神的爱激励我。当我们回应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会遵守大神，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使万民自敬，使万民做他的名。这个爱的力量在驱使我。今天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福音。当我们面处这样的环境之后，我们如果轻看了福音，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说啊，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说。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我们与怎么样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同得福音的好处。我想在我去中国之前，我们曾经周报上有报告，我们年底会有一次诗敬受洗班。我想我们从这个下个礼拜或者在下个礼拜开始，我们就开始有个受洗班的课程。我希望不管是要受洗的，还是还没有预备的，都欢迎你们来参加这个受洗班，都来参加的受洗班。那我们从这个课程当中，让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能够有更多的认识，有更多的认识。不管是一位两位都可以，这个班就继续的上下去，这班就继续上下去。我希望巴不得我们有更多的我们的亲朋好友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在以赛亚书后面有一段话是很美的，我就没有念出来。在第五十四章，扩张你丈夫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是荒凉成邑，有人居住。希望这两节圣经能够成为我们今后在福音的侍奉当中有我们的一份，让我们在福音的侍奉中有权有份有经历。好，我们祷告。最后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这段话放在我们的面前。主啊，当我们明白主我们在你腹之中，你就已经拣选我们。你不但拣选我们，你还在各个环境当中、各个时间当中，主啊，你来装备我们，好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成为合用的器皿。主啊，我们不在乎人怎么样看我们，但愿我们的侍奉，主啊，我们如何能够按着主你山上所指示的样式，我们来侍奉。因为主，我们当得的礼在你那里，我们所得的赏赐也在你那里。主，我们相信你有够用的恩典，我们也经历到主你够用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你要成就那美好的旨意。主啊，在这里我们切切地把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我们都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正如保罗所教导我们的，我们要自洁，我们脱离卑贱，我们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做贵重的器皿。主，但愿我们在你的恩手中，我们存着一个谦卑，我们也存着顺服的心。愿自己的灵在我们心中做那引导的工作。主啊，孩子在这里也为我们在座有几位还没有接受主的我们的家人， 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纪念他，也求主你自己的灵在他们心中来做工。你也用了说不出的叹息，主啊，在父神右边为他们代求。主啊，也求主你自己的爱借着你这个灵向他们内心他们灵魂深处吹气，好使他们能够灵魂苏醒。主啊，我们相信你有你自己的美意，也有你自己所定规的时间。我们相信在你所定的时候，我们必要看到我们这些亲爱的朋友们都要欢然的，都要起来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也成为他们个人一生的生命的主。主啊，孩子在这里不求别的，只求主你自己的名，你自己的荣耀能够在他们身上，也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能够得以彰显。愿主你自己的旨意成就在你自己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存了感恩的心，我们在这里领受主你自己的这个引领。我们也巴不得在新的一年开始，主啊，我们就为这16个字，我们4个大目标成为我们前面奔走的意向。主啊，求主你自己来恩待你自己的灵里，我们也相信你动了这个善功，你必定要成就这个功。谢谢恩主，谢谢恩主，人的话会过去，但是主你这个话却不突然反悔。让我们在你面前，在所有的事工当中，我们都有权有份有纪念。谢谢主，谢谢主，垂听孩子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